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七十篇，人救主的复活第一。我们先来读一些经节，这一篇有许多处的经节，我们一处一处的来读。第一处是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第二处是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神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下面一处是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一节，不是给百姓看，乃是给神预先所选定的见证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章十五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再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至五十四节，就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末次号筒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因这必朽坏的必要穿上不朽坏，这必死的必要穿上不死，即使这必朽坏的穿上不朽坏，这必死的穿上不死。经上所记死被吞灭而至诚得胜的话就应验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若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也要在自己身上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耶稣说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节，基督受这些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最后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在前面的信息里，我们详细看过两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人救主的成为肉体与禧年。现今在这篇生命读经里，我们要说到两件更重大的事，就是人救主的复活与他的升天。根据圣经，有三件与人救主有关的事特别重要，就是人救主的死、复活与升天。这三件事和主的人位一同清楚地启示在圣经里，然而大多数的基督教教师对这三件事说得不够。基督的身位当然是极大的奥秘，这奥秘与神圣的三一有关系， 这就是说，我们看基督的身位，就不能避免的要说到神圣的三一。基督包罗万有的救赎工作，包括他的成为肉体，他的救赎工作开始于他的成为肉体，完成于他的复活。基督在地上33年半所做的一切，乃是他救赎工作的一部分。我信在路加福音生命读经里，我们已经将基督的成为肉体说得相当透彻。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的信息里，我们对基督的为人生活说了许多。末了，我们看到基督救赎工作的终结，连同三件重大要紧的事，就是他的死、复活与升天。首先我们来看人救主在他的死里七重的身份。我们已经看见，当人救主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七重的身份。第一，就是神的羔羊；第二，是在肉体里的人；第三，是在旧造里的人；第四，蛇；第五，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第六，成就和平者；以及第七，一粒麦子。要记住人救主在他死里的七重身份，简单的路乃是回想约翰福音所说到的三方面。那里首先说到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其次说到他由铜蛇所预表；第三说到他是那一粒落到地里死了的麦子。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铜蛇所预表的那一位毁坏了古蛇撒旦，还有那一粒麦子释放了神圣的生命。哈利路亚，罪已经除去，撒旦已经毁坏，神圣的生命已经释放。看过约翰福音的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继续看其余的四方面。基督以一切受造之物守生者的身份死在十字架上，在他身份的这一面，他将整个旧造一同带到十字架上。基督也以人，就是末后亚当的身份而死，将旧人带到十字架上。不仅如此，他还以肉体里之人的身份被钉死。临后5章21节说，他替我们成为罪，罪与肉体有关系。因此罗马书8章3节说，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末了，基督以成就和平者，那废掉人类文化与生活规条者的身份而死。因此在十字架上，基督是羔羊、蛇、麦粒，在肉体里替我们成为罪的人，末后的亚当，也就是旧造里的人，成为受造之物的守生者和成就和平者。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在这七重的身份里为我们死。我们看过人救主在他死里的七重身份，我们也需要看见关于他复活与升天的许多要点。我们很难找到一本书说到主在他的死里七重的身份，照样也很难找到一本著作论到我们所要看见关于主复活和升天各种的事。这些事许多都被今天的教训所忽略，因此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负担说到这些事。我们在这些信息里所分享的，没有一样是出于我们的想象，相反的，每一点都是来自神的话。我们所看见关于基督的死、复活与升天的一切，都是来自我们在神圣的光之下对主话殷勤的研读。我们看人救主的复活需要谦卑，将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倒空。譬如我们需要认识基督的复活与复活节的事物，比如彩蛋，毫无关系。 关于主的复活，主要的有两方面，客观的一面和主观的一面，这两面都有许多要点。我们在本篇和下篇信息里要论到基督复活客观的一面，然后我们要接着看主观的一面。在主复活的这一面，我们要看到有一些东西要做到我们人里面。现在我们来看神对人救主和他包罗万有救赎工作的表白与称许。人救主复活客观的一面，第一点就是神对人救主和他包罗万有救赎工作的表白与称许。借着这复活，神表白并称许了人救主，神也表白并称许了主救赎的工作。换句话说，神表白了人救主的人位和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人位，也都有工作。我们的人位就是我们的所事，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所作。对人的批评总是和他们的人位或工作有关系，这确实就是主耶稣的光景。根据四福音，我们看到特别是犹太首领对基督的人位和工作有许多批评。关于他的人位，有些人说他是撒玛利亚人，有些人说他疯了癫狂了，也有些人说他有鬼附着。不仅如此，他的工作被法利赛人定罪为亵渎神，宗教首领的确否认弃绝并定罪人救主，他们定他死罪，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犹太国首领对那在他们中间出生生活并工作之基督的态度。宗教首领看人救主比罪犯和杀人犯还要坏，比巴拉巴还不如，他们定罪他，也定罪他的工作，他们弃绝他的人位，也弃绝他的作为。他们对人救主弃绝到一个地步，竟判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假定人救主没有复活，假定他的身体还留在坟墓里，犹太首领就赢了。然而神叫基督复活，借此将他表明了。这种表白非比寻常，主被钉死并埋葬之后，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来看神叫他复活。使徒行传多次告诉我们神叫主耶稣复活，比如说到主耶稣，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说，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那里说，那生命的创始者神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了。在四章十节又说，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神从死人中所复活者。使徒行传说到神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经节，还有五章三十节、十章四十节、十三章三十节、三十三至三十四节、三十七节、十七章三十一节和二十六章八节，这是一再重复的提到，因为整本使徒行传乃是一本见证基督复活的书，使徒的见证乃是人救主复活的见证，神叫基督复活，借此表白了基督。我们来看神的表白，人救主的人位和工作都被人弃绝并定罪，宗教首领以为他们将他了结，现在可以欢乐的安息了，神却来叫主耶稣复活。神没有与宗教首领争论，也没有和他们开会商议，神倒似乎说，我不愿跟你们这些愚昧的人说话，我要做一件事， 我要叫你们所定死的那一位复活。我叫他复活，是我对他和他工作的表白，但这对定罪他的人是羞辱。主耶稣是人类历史的转捩点，他所做的影响了整个世界。借着复活，神这至高的审判者表白了人救主和他救赎的工作。基督的复活不仅是神的表白，也是神对基督和他工作的称许。神叫主耶稣复活，似乎是借此对犹太国同他的首领说，我称许你们所定罪的，你们说耶稣亵渎我，但我称许他所做所说和所事的。你们以为你们能将他治死，他在十字架上遭受你们的逼迫，然后他完成了我的救赎。我称许他救赎的工作，他完成了我在已过的永远里所计划的救赎。我不仅表白他和他的工作，我也称许他和他的工作。根据约翰福音十章，主耶稣凭神的命令将命舍去，又再取回来。神命令他将命舍去，因此神来表白并称许主耶稣和他的工作。神又似乎说，我若不称许拿撒勒的耶稣，就会把他留在阴间，他被埋在坟墓以后就到阴间去，但我叫他从阴间和坟墓里复活，向你们宣告我称许他所做的，我也为他表白。因此借着叫主耶稣复活，神叫那些定罪人救主的闭口无言。我们得神称义的证明，基督的复活是神的表白，证明我们得神称义。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基督的死已完全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此我们借着他的死就得神称义。他的复活乃是证明他为我们的死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我们因他的死已经蒙神称义，并且我们在他这位复活者里面已经在神面前蒙了悦纳。因此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基督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假定基督为我们和我们的罪死了，埋葬在坟墓里，但神却没有叫他复活。情况若是这样，你还相信他的死蒙神悦纳吗？你相信他的死满足神的要求，成就神的愿望吗？若基督还在坟墓里，我们不能相信这事。然而人救主已经不在坟墓里，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他在复活里回来了。这是有力的证明，神悦纳了他为我们的死，他的死满足了神的要求，成就了神要他为我们做的。我们可以用还债为例来说明，假定你欠某人一大笔钱无力偿还，然而一位富有的朋友出面调停为你还债，然后把收据给你做还债的证明。当你看到收据上债主的签名，指明债已还清，你就必快乐，知道你已从债务得着了释放。我们是罪人，欠了神的债，但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知道神已经称义我们，已经悦纳我们呢？我们知道是因为神已经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事实。基督的复活是我们蒙神称义的证明，基督的复活乃是有力的证明，他的死已满足了神的要求，神已悦纳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基督的复活就是收据，就是证明我们的债已经偿清。我们为复活基督的收据 赞美主。